上次说到在店门口卖糖葫芦的这小伙子跑到里头来了，一见太监推文：先生，您不是要找我们县太爷吗？我们县太爷回来了，刚才我看他带着一身土刚从乡下回来，奔衙门里去了。
嗯，崔文一听：你认识你们县太爷呀？
我不跟您说了吗？认识。
认准了？
那没错，我对县太爷那太熟了。
怎么这么熟呢？
因为我从小啊是县太爷把我拉扯起来的。
哦，怎么县太爷从小把你拉扯起来的？
对了，他是这么回事，我呀从小父母双亡，就在这下口县街面上我就要饭，后来呀我们县太爷来了，发现我就把我给收养起来了，一直把我拉巴长大成人，现在我自个儿能够独立谋生了，县太爷这才不管我，这不是吗？我现在就卖糖葫芦做小买卖。
哦，是这么回事啊。崔文心想，这个县太爷还真不错，连这卖糖葫芦的都管啊。你看你们县太爷回来了？
回来了，上衙门里去了。
嗯，那好吧，你们这个县太爷下乡够忙的啦，我看这样吧，咱们今儿个就不打搅他了，明天再找他，你先去吧。
好吧，您呢？
这小伙子走了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崔文马上吩咐两个小太监去到衙门里头告诉寇准，就说奉旨的钦差大人公公太监崔文在这大车店里头等着他呢，让他到这儿来见我。两个太监走了，去不多时，一会儿的功夫，俩太监回来挑帘笼进屋。回千岁，寇准来了。崔文一听，在哪儿呢？
恭候在门外。
让他进来。哎，俩小太监出去了。崔文坐在屋里边心想，小小的七品县令要见到我这皇宫里边的太监，那你得正经八百的好好的接待接待。崔文在这屋子里边坐在椅子上撇吃辣嘴的，把架子在这一拉，把嗓子清了清，就等着见这寇准呢。就听外边脚步声音，紧跟着帘笼一挑，有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。崔文定睛一瞧，外边进来这个人有30多岁的年纪，长得四方脸，一对浓黑的眉毛，衬着大小匀称的一双眼睛，目光炯炯，这对眼睛好像能够洞察一切，透着那机警和智慧。你看他这对眼睛啊，世上一切事情好像是让他的眼睛一看都能给看透了。高鼻梁，薄嘴唇，三绺短须，面容有些清瘦，颜色有点发黑，可能是这县太爷常下乡拿那风吹的。头戴乌纱，身穿着蓝袍，这衣服啊除了前后补服之外，肩膀头胳膊肘这都补着补丁，脚底下穿这双靴子，前边打着包头，后边钉着掌。崔文一瞧，哎呀，我这一道上见了这么多的县官，可没有一个这个模样的，这县官怎么穿着衣裳还打着补丁呢？就看这个人走进来之后，小太监随后跟进来。哎，这就是奉旨的钦差公公千岁崔文。这个人一说话，听这口音是山西和陕西两省混杂的那么个味儿。
哦，卑职下光山西下口县七品县令寇准寇平中参将公公千岁千千岁。
你是寇准吗？
正是卑职。
曹准呐，我今天到这儿来是特意带着圣上的旨意来找你的，可是你没在这儿，今儿个你才来，没有别的，咱们先谈大事儿，这圣旨在什么地方接呀？难道说在这个殿里边接吗？嗯，外边是牲口棚，齁臭，这是接圣旨的地方吗？这地方要不能接圣旨，你看得找个什么地方啊？崔文说这话，心里边透着老大的不乐意。寇准在那一听，哦，公公千岁千千岁，卑职不知道公公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多多的恕罪。我要早知道公公住在这个大车店里，我就把公公千岁接到我的那个衙门里头去住了。这个样子吧，既然是公公千岁已经住在这里了，要接圣旨，那就不能在这个地方了。公公千岁，你跟着我到我衙门里边接旨吧。那也好，今天我就跟你上你的衙门口看看。好，如此说来，请公公您跟我走，掏钱袋喽。说完了话，寇准站起身形，转身往外走，崔文在后边跟着。出了自己的上房屋，来到了这店门口，崔文一看呢，外边停了一乘轿，轿的周围站着有十几个差人，都穿的是青衣皂帽。这乘轿在那停着，一看就知道是寇准坐这轿来的。寇准一转身，公公千岁，你坐这个轿走吧。崔文一瞅这乘轿，那轿顶子上边补了好几块补丁，补丁这个颜色不一样，看这个样啊，不是一次补的。这轿围子呢，灰不灰黄不黄的那么个色儿，也有了年头了。唯独这轿帘倍儿新，刚换的，可能是大概是为了迎接这位钦差大人才给换了个新轿帘啊。瞅了瞅抬轿这个轿杆呢，前面有一个轿杆都已经折了，折完了之后接上，拿那铁丝又拧上的。崔文心想，就这轿让我坐呀，我真都不惜的坐，就凭我这坨儿，要往这轿里边一坐，他要抬起来忽闪忽闪一忽闪忽闪不好，咔吧轿杆折了，再把我蹲一下子犯不上。靠准呐，这轿是你的哦，这是背着我的轿，乔孙你坐这个轿吧。我要坐这个轿，那你怎么办呢？乔孙你坐这个轿的话，卑职下官我就在地下走。在地下走那哪成啊，那我心里边哪下得去呀。不，乔孙大人你不知道，卑职下官呢，我在地下走惯了。走惯了那也不行，算了吧算了吧，干脆这样吧，你呀还坐你的轿，我呢我骑我的马，咱们呢两不耽误，好不好？我乔崔那么的好吗？哎，我说怎么地就怎么地了。来人呐，把我的马牵过来。说了声牵马，里边来人把他的马从槽头上解下来牵过来。崔文带着这二十多人，寇准坐轿，崔文骑上马，稀里呼噜的跟着寇准的轿就来到了他的下口县县衙门。来到下口县的县衙门之后，甩灯临安下了坐骑，寇准走进了大堂，崔文随后边也跟进来了。寇准呐，在什么地方宣读圣旨？千岁就在这个大堂上吧。好，崔文转身来到大堂的正面，把圣旨拿出来，打开圣旨，寇准接旨。寇准一转身扑腾跪在堂前，卑职下口县七品相令寇准在。崔文打开圣旨宣读，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，亲命内宫总太监崔文调下口县县令寇准来朝，钦此即受永昌受命于天，阿昌遵旨。寇准磕头之后接过了圣旨，把圣旨供到了大堂上。啊，公公千岁，你们远路而来，风尘劳苦，
我看就请到我的行舍喝上几杯水酒，咱们叙谈叙谈吧。崔文心想，就瞧你这官的寒酸相，叙谈叙谈，喝几杯水酒，你们家大哥也摆不出什么像样的酒席来。算了吧，我这二十多人还不得把你吃穷喽啊。哎，崔文就留了两个小太监，剩下那些位呢，崔文告诉他，你们呢全都回去啊，自个儿花钱看看什么好吃就买点什么吃得了，别跟着在这起哄了，听见没有？是千岁，我们那就都回去了。寇准一听，哦，千岁，不要多走，我这里都准备好了，反正都是些家常便饭。崔文说，算了算了，有我们三个人就全代表了。哦，千岁，要照那么说，那我就慢待大家了。哎，这没有什么说的，你们都走吧。哦，千岁，那您跟我来吧。崔文领着两个小太监跟着寇准离了大堂，就奔他家来。县衙门的后院啊，就是寇准的家。寇准在头前带路，崔文一看这寇准的家呀，正房三间，是一明两暗，青砖的地基，灰瓦的房盖，泥皮垒的墙，这房子周围夹了个大篱笆院，进了这篱笆门是一片菜园子，现在是冬季，这菜可没种。寇准在前面引路，公公千岁，这就是我的寒舍。崔文心想啊，这寒舍是够寒的了，这县太爷就住这房子，我这一道上见了这么多的县太爷，没见过住这样房子的。崔文跟着寇准走进了上房屋，进了东里间屋一看，屋里边靠墙有一张桌子，一边一把椅子，旁边呢有一张床，那边立着个书架，上边摆着不少的书，迎着门在墙上挂了一张画，这画上画了一个老太太正在那做针线活呢，油灯旁边有个小孩在那念书，在画的这个右上角提着一首诗，孤灯客独苦寒心，望儿修身为万民，勤俭家风慈母训，他年富贵莫忘贫。这画画倒是不错。崔文站在这画跟前看了半天，寇准呢，这画画的是谁呀？这首诗是哪位的大作呀？哦，公公千岁，这个画画的就是我呀。啊，就是你。哦，对了，那个老太太就是我的母亲，这是当年我念书的时候啊，家母给我提的一首诗，现在家母已经不在了，这首诗呢我就提在这个画上，挂在我的这个屋子里的墙上，是我的座右铭啊。这首诗提的不错呀，他年富贵莫忘贫。崔文心想，是没忘贫，现在就够贫的了。看来寇准你还是个孝子啊。啊，千岁您请坐吧，您请坐，我称不起什么孝子，您坐啊。好吧，崔文往周围看了看呢，这屋里边没地方坐，瞅那床太高，那椅子吧漆皮都掉了，那上面还不得干净，抱了一层浮土。他这眼睛那么一看，寇准在旁边就瞅出崔文这个心思来了。哦，千岁你坐椅子上吧，哦，我给你挡上挡上这点土。说着话用那个袍袖把椅子上面的浮土给掸了掸，噼里啪啦这么一掸呢，那椅子上面有个钉子帽，正好挂这袖子口上，吃啦，把这水袖给挂扯了一条子。寇准一看，这个都扯了，扯了索性把它撕下来就得了，吃啦一下子这条子整个都给扯下来。崔文一看，哎呦，这件衣裳也够年头了，袖子都糟了。崔文就落了座。崔文坐下之后，寇准到内屋又搬过一个长条凳子来，两个小太监也坐下。寇准转身告诉随身的一个差役，哦，你快去看看，看看你们夫人干什么去了，让他快点来，就说客人已经来了。差役到外边去不多大的功夫回来了，大人，我们夫人呢在后院压豆腐还没压完呢。 他说压完了啊，马上就来。崔文在旁边一听，县官请客还得官太太去压豆腐啊，哎呀，这可有点太难了。寇准说，枪碎，您先在这屋里坐着啊，我去给你炒菜去。崔文一听，嘿，县官请客得自个儿下厨房啊，长见识。寇准出去做菜去了，两个小太监互相看了看，一吐舌头，嘿，崔文冲他一使眼色，意思是说别说别的，让人听见不好。就听外屋里有女人说话，请的客人来了吧？哦，来了，我领你去见见客人。崔文你瞧啊，寇准领进来一个农村妇女，穿的是布衣布裙，长得很朴实。公公千岁，这是卑职的贱内，来，过来参见公公千岁。就看这位夫人走到前来，轻轻的道了一个万福，千岁您好啊，巴拉巴拉巴拉，免礼平身，千岁您坐啊，我去给千岁做饭去。说完话，两口子出去又忙活去了。时间不大，这菜一盘一盘的就都端上来了。头前一盘一看是白菜炒肉丝儿，第二个是萝卜炒肉丁，第三个是炒豆腐丝儿，第四个是煎豆腐干，第五个是溜豆腐块，最后有个凉菜是小葱拌豆腐。完了末了了，寇准又拿了两个咸鸭蛋。哦，公公千岁呀，这个咸鸭蛋就剩了这么两个了，那咱两个一人一个吧。说着话，把这鸭蛋皮打开了，啪剥开之后一看，有一个黄啊，还是黑的。哦，这个是个坏掉了，这个坏的给我啊，公公千岁你吃这个好的。吩咐差人搬过个小酒坛子来，拿出几个酒碗，请崔文和这两个小太监入座，把酒都倒上了。公公千岁，卑职做官清贫，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，粗茶淡饭，表一点心意吧。崔文心想，这可真是粗茶淡饭的，我都掉豆子地里了，这是豆腐席。崔文从东京到这一道上哪吃过这个呀，好家伙，想挺着喝了一口酒，吃了一口菜，一尝这菜一点味儿都没有，这一道上把崔文都给吃馋了，冷不丁的吃这菜，在那嗓子眼里边干打转，他不愿意下去。崔文心想，寇准呢，你这县官真就穷得这样了吗？啊，连顿饭都管不起呀，我看你是有点太吝啬了。哼，好，这回我寒碜寒碜你。寇准呢，贵县除了这豆腐之外还有卖别的东西的吗？哦，千岁，这个卖别的东西的倒是都有啊，那都是在饭馆里卖，卑职我吃不起呀。跟千岁您说吧，今天这是千岁你来了，要不是千岁你来了，就这些个豆腐席呀，那我平常都是过年的时候才吃呢。哦，好好好好，寇准呢，我看你这县官当的可也真不容易，连点像样的菜都吃不起，过年才吃顿豆腐席。好吧，这样吧，咱家今儿个给你凑几个菜啊。说着话，伸手从腰里边掏出十两银子来，你差人去买几个菜来。寇准一看，哦，那好，那既然是公公千岁你愿意拿钱，那我就差人给您买去吧，反正我是没有钱呢。寇准一看，马上吩咐差役快点给公公上饭馆去买菜去。崔文心想啊，这一道所过的县镇竟给我钱了，到这倒霉的下口县赔进十两去。差役去不多时，把菜买来了，煎炒烹炸八个大盘，借个食盒提了回来的菜往桌子上一摆，这桌子还有点摆不开了。崔文说，来呀，把这桌子往外搭一搭，四面做人他不显着宽敞吗？崔文伸手刚要搬这桌子，寇准说，慢着慢着，公公不要动，这个桌子动不了。怎么动不了呢？这个桌子它是三条腿，那条腿在那个墙里头定着呢。崔文一看，这县官可真穷啊，这是啊，桌子都三条腿。行行行行，就这么地吧，喝吧。酒过了三巡，菜过了五味，寇准说了，公公千岁，当今圣上身在朝廷，怎么忽然想起调我这个七品县令来了？寇准呐，
这是你一步大运呐、啊。这步运你要走好喽，你可就阔了；你要走不好啊，你也就完了。圣上调你是为了让你审问潘阳两家的官司。崔文把这潘阳两家的事情大概齐的跟寇准说了一下。现在这个案呐，朝里边没人敢问呢、啊。寇准，你敢问吗？
哦，你问我呀，公公千岁，我跟你说吧，别说是潘阳两家，就是天爷爷跟地奶奶打架，我也敢问呢、啊。
崔文一听，好样的，不怪八千岁跟王彦龄查了好几宿清官册，把他给查出来了，这位是有点胆子。寇准呐，今儿个你收拾收拾，明儿个咱们就动身了，知道吗？你先跟我走，这家眷呢随后再说，圣旨调你是刻不容缓呐，这事可不能耽误。明天呢咱们在哪儿聚齐呀？
公公，你不是在那个大车店里头吗？就这样吧，你就在大车店里等着我吧，我上大车店里去找你，好吧？
咱们就这么定了。吃饱了喝足了之后，崔文回了大车店了。第二天清晨起来，崔文在大车店里边等着寇准，是一等也不来，两等也不到，怎么回事？怎么不来了？快去看看。打发两个小太监上寇准衙门里去了。不大会儿的功夫，这两个太监回来了。千岁，寇准说今儿个不能走了。
为什么不能走了？
那我问的他也不跟我说，他说怎么还有点什么事儿没办完。崔文一听，瞧这麻烦劲儿，好，我去看看。崔文自个儿骑着马带着太监来到了寇准的家里，进门一瞧啊，寇准正在那收拾东西呢，西屋箱子里边收拾出了一些衣服，包俩包袱。崔文一看，怎么样了寇准呢？什么时候走啊？咱们这，我说这俩包袱是你的，我让人给你提溜着。
哦，公公，这两个包袱不是我要带的呀。
那你收拾它干嘛呀？
我这个包袱啊，是准备着上那个当铺里送的。
崔文一瞧，这个县官，我这等着你走呢，你怎么想起当当来了？这时候你当什么当啊？寇准呐，你这个时候急着当当干嘛呀？啊，
公公千岁，你不知道，卑职在下口县做官九年，还欠下人家不少的银子。现在我要走了，我得把欠人家的账都还给人家呀。
崔文一听，哦，这么回事啊？寇准，你一个月的俸禄不少啊！啊，你们家净吃豆腐席，桌子三条腿儿，还拉这么些账，这钱都花哪儿去了？寇准呐，你怎么还该人家账啊？
啊，千岁，是该人家账。我这个钱呢，反正是都有些个去处。
有什么去处？怎么该的？
哦，怎么该的都有啊，这个您就甭问了。我算了算呢，这两包衣服要是当了啊，还不够还账的。我还想再卖点什么东西，这个我看看再卖点什么呢，反正得把钱得给人家凑齐了。还完了账，咱们明天再走吧。
崔文一看，行了行了行了行了，我说啊，你该人多少钱？
钱倒不多呀，一共也就是30两银子。
行了，你呀，别当医生，我给你还账。来呀，拿30两银子给他。小太监在旁边拿过30两银子送过来。
寇准一瞧，哦，公公，那我谢谢你了。这30两银子算我借你的，到了东京汴梁，我倒下手了，我再还你。
算了吧，算了吧，甭提这个了，我也不打算要了。崔文心想，活该我倒霉。到这儿竟往里搭钱，前后40两进去了。
寇准说，千岁，那么今天我们就可以走了。
崔文一看寇准呐，还是穿着昨天那身带补丁的衣裳。我说，寇准呐，你就穿这身跟我上东京去见皇上吗？啊？
哦，我就穿这身衣裳啊。
换身整齐的不行吗？
哦，千岁，我这就是最整齐的了，还有一身官服啊，还没有不好呢。
哎呀，寇准呐，你做一身不行吗？
我哪来的银子做衣裳啊？
崔文说，行了行了行了行了，今儿个咱不走了。你们这县里边有裁缝没有？
裁缝倒是有啊，连夜 赶制一身新官服，好不好？我公公呛碎，那我没有钱呢。我给，来呀，再给他十两。崔文心想，前后五十两了，把钱递过来了。崔文赌气的回来了，在大车店里边又住了一宿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带着随从人等来到了下口县的县衙门。崔文到寇准的家一瞧，寇准已经收拾好了，门口有人备好了马，两个差役把他随身带的东西搭在那马褥套上，另外呢还有两箱的书给搭在另一匹马上。崔文一看寇准呢，还是穿的那身旧衣裳。我说寇准呢，昨儿给你那十两银子你又还账了，怎么的？这衣裳怎么没做呀？呛碎，衣裳已经做好了，在那马褥套里头放着呢，等着到了东京汴梁之前呢，我先再把它换上，要不然的话这一道上不就穿脏了吗？崔文心想，真是小庙的神仙，没见过大香火，做身衣裳都舍不得穿。哎，好吧，咱们走吧。这个时候就看寇准的夫人出来了，给寇准送行。千岁大人呐，一路之上你们都要多多保重啊。寇准转过身来，夫人呐，寇准此去东京汴梁，吉凶祸福很难预料，没有事你就常打听着点啊，我也常派人给你送个信儿。我要是没事了啊，那就好了，我要是死了啊，你呀也不要守着，带着两个孩子就再找一家吧。崔文一听，这寇准可够厉害的，这回上东京这是玩命去的，后事都安排了。寇准告别了夫人，来到衙门以外一瞧啊，好多衙役们都在衙门口这等着呢。一看见寇准，呼啦一下子都跪下了。大人，大人，您要高升了，小的们给大人送行。崔文一瞧，这些衙役们眼里边都含着泪，哎呀，这个穷县令人缘还真不错啊，这些当差的跟他还难舍难离的呢。我说你们这些差役跟着你们大人都几年了？哦，这位大人，回您的话，我们呢，我四年，这是我七年，我三年，这是我九年了。哦，你们大人待你们不错呀。跟您说吧，我们大人呐，没这么好的了。我们大人头三年上任，打官司的挤满了门；后三年在任，大堂上根本就没人。最近这三年呢，老百姓睡觉都不插门。我们下口县来了多少县官了，都没待住。说这是穷山恶水，泼妇刁民，我们寇大人来了根本不那么回事。九年过去，我们下口县山清水秀，安善良民了，今天我们大人要走了，我们怎么能舍得了呢？崔文一听，哎呀，心想这寇准还真有点本事啊。寇准说，差役吗，我寇准在这里为官九年，有对不起你们的地方，你们都多多海涵原谅，如果再能来了新大人，你们还应该尽心协力地为民办事。大人，您的话我们都记住了。崔文说，快点吧，快走吧，别耽误时间了。寇准还没等着上马，再看这大街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全都出来了，整个的街筒子全都堵严了。